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18节到22节。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要到你的宝座前俯伏来敬拜和寻求你。愿你与我们各处聚会同在，使我们经历你的真实和能力，好让我们的地上更认识你，更好的跟随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在十个神迹的记录之间啊穿插进来的一个对话啊。这个对话其实是对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和耶稣自己的地上生活的一个对比说明啊。这里我们要提到上主日啊，经文所记载的主耶稣在彼得岳母家啊医病赶鬼的这些神迹，而且呢晚上还有很多人赶过来，所以耶稣很可能是一直工作到了深夜啊。在这种情况下，马太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来解释这个现象啊，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以赛亚书的原文呢是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可以看成是对以赛亚书这句经文的进一步说明。因为在马太看来，发生在彼得岳母家里面的事情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预言啊。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从神差来的受苦的仆人啊，他是神所派来的弥赛亚啊。但是呢，耶稣在地上作王的方式呢是受苦啊，不像地上君王的做派啊，高高的在上指挥别人，耶稣是自己俯就劳苦工作啊，直到受辱被杀。所以虽然耶稣呼召了很多门徒来跟随他，但是呢他却并不需要门徒来为他去冲锋陷阵啊，也不需要门徒来供应和服侍他，反而呢耶稣是借着他的劳苦受辱受死来服侍那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看到从让彼得下网打鱼，到给人医病赶鬼啊，到和罪人税吏一同坐席，以及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啊，以及逾越节筵席中耶稣腰束毛巾为门徒洗脚，一直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啊，这就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乃是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啊，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尝尽忧患这就是天国的君王在地上作王的方式和经历。而主耶稣又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王在地上既然这么走过，凡跟随耶稣的人也都要走这条道。所以呢，他虽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跟随他的人不会像跟随地上有权势的人那样啊，会升官发财啊，功成名就啊，被人称赞、羡慕、仰视，反而呢会经历很多艰难。所以耶稣行医病赶鬼的神迹啊，虽然很多，但他不是靠这些来吸引人，也不是靠这些来让人追随。他也赐给门徒有医病赶鬼的权柄啊，也不是让门徒借这些权柄来得到地上的好处。反而呢，事实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正是因为行了让拉撒路复活的神迹，犹太人就下了要杀他的决心。因此呢，今天这段经文呢，是通过两个人和耶稣之间的对话，来提醒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不要把关注点放在神迹上，而要放在耶稣身上。要思想行神迹的这个人到底是谁？随着的挑战就是，你该如何来面对行这样神迹的这个人呢？所以今天这短短的5节经文呢，是以两轮非常精简的对话把这两个问题给说明了。这个对话呢，其实是一个两重对比文士要跟随和门徒要离开两种心智抉择之间的对比，以及主耶稣对文士和对门徒两种不同回应的对比。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跟随与代价我们也会从两个层面来分享文士的心智和主耶稣对他的挑战，以及门徒的请求和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文士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中是什么人。文士呢，可以看为是专门研究旧约律法的学者，他们用另一个称呼叫律法师。所以呢，文士精通旧约律法和以色列的文化传统，据说以色列当中最早的文士可以上溯到以斯拉。而这位文士呢，是主动来找耶稣，表示要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他跟彼得、约翰等门徒是不一样的。第一批跟随耶稣的门徒呢，其实都是主耶稣主动呼召的。所以马太的前面有记载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儿再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个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不稳。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是马太的记载。而这个文士呢，应该是在山上听了耶稣的讲道，在山下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就决定要来跟随耶稣。但是呢，这个文士其实并不真认识耶稣，因为他称耶稣为夫子。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奇怪，这个文士按说听了耶稣的讲道，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竟然只是认为耶稣是一位值得他来跟随的老师，因为那个夫子的意思就是老师啊。我们要想什么样的人才能讲出像登山宝训这样的话呢？或者什么样的人能像耶稣这样只说一句话就可以一并赶鬼呢？我们前面说文士那是专业人员相当于今天的圣经学者旧约圣经老师他思考的能力就这么肤浅吗？其实我们要知道，对于一个罪人来说，无论他拥有多少知识他的心灵依然是被自我和世界所蒙蔽的。罪人凭自己是没有办法除去蒙在心灵上的帕子的。也因此呢，一个人思想的深度其实受制于他心灵的状况，跟知识无关。这就让我们想起30年以前，东方的博士们来寻找刚刚降生的耶稣，然后他们就遇见了犹太的文士和长老们。这些犹太的文士和长老呢，可以流利地回答希律的问题，他们熟悉旧约一切，对弥赛亚的预言，但是他们对于弥赛亚毫不关心。神所应许的救主只存在于他们的宗教礼仪和宗教知识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内心。所以，上帝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文化和知识上的存在，对他们而言并不真实。这也是主耶稣后来对犹太人的责备：你们没有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因为神所差来的你们不信。虽然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圣经有永生，但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当然我们要说，现在这位文士以及后来的尼哥底母，还是要强过30年前的那些文士和祭司长。因为神在这两人身上有更多的恩典。但是在遇见耶稣之前，这位文士和尼哥底母作为一个犹太人，虽然是熟知律法的教师，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只能到耶稣是拉比，只能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儿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只能到这样的程度。能从耶稣所行的神迹看出耶稣是从神那儿来的，能称耶稣为拉比，其实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他们的信心能够像百夫长那样那个外邦的百夫长那样产生飞跃，那是需要圣灵格外恩典的开启的。但他们只要带着这种善意和热情来找耶稣，神就给他们预备了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恩典。但这个文士呢，因为不认识耶稣，所以他对耶稣的称呼呢，就决定了他所说要跟随耶稣内在心智的深度。因此呢，虽然他对耶稣说，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实际上，他所说的对耶稣的跟从呢，是一种有限的跟从，就跟他对耶稣的认识有限是一样的。比如说，就像一个人想拜师学一门技术，这个人可以出学费可以端茶倒水可以干很多事儿，但是呢，他知道他不是签了卖身契，他不是成为了这个他所拜师傅的奴隶。因此呢，他会对这个师傅的听从不会到了任何话都要听从。这有点跟我们入职一个单位是类似的，我们可以签订劳动合同可以按照规定的工作 时间范畴去做事儿，因为我们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一个各取所需的关系。那我们付出体力时间和技能，公司给予报酬和施展能力的平台。所以，我虽然可以努力，但是我不会为之舍生忘死，甚至什么时候我觉得不合适了，我们还可以离开。所以，这个文氏呢，这里面所说的"你无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呢，是类似这种门徒跟随师傅学手艺的这种心态来对耶稣说："我要跟随你的。"当然，从跟随一位拉比来说呢，这个诚意已经足够了，但是以跟随拉比的方式来跟随耶稣，那确实不够。所以主耶稣呢，并不需要这样的跟随，因为耶稣本质上不是一位拉比。也因此呢，主耶稣对这个文士如此坚定跟随心智的回应呢，似乎就不那么热情。那主耶稣的回应是，首先以两种动物的生活方式来说明他在地上服侍的艰难状况。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狐狸和飞鸟都可以有他们的生活形态。该出去找食吃就出去了，该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回到巢穴里边来休息。就像我们的俗话里所说的，普通人的生活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耶稣在地上呢，却连这样正常的生活都不能过。所以耶稣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呢，其实在这里有四个方面的指向。第一呢，他在地上没有房产，没有产业，没有存款，他什么都没有。第二呢，他在地上居无定所，神让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第三呢，他连一个正常工作和休息的环境都没有，他所到之处，许多人围绕，因为人们会把各种病人和被鬼附的都带到他跟前。这样呢，别人休息的时候他还在工作，连他祷告都只能去旷野。这就是前面说的，他以他的劳苦担当人们的疾病和痛苦。第四个方面就是他传道一并赶鬼，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行很多善事，但是常常不被人喜欢，不被人欢迎。他在他的家乡在拿撒勒被人厌恶排斥，然后后来的耶路撒冷被自己同族的犹太人仇恨、羞辱、杀死，以至于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会看到主耶稣生在卑微的马槽，最后死的时候是被赤绳挂在木头上，以最悲惨的方式被杀，而死后埋葬还埋葬在别人的坟墓里。所以以赛亚就是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他自己所造的世界，并且是为拯救而来，还行了无数的神迹和善事。他从世界所得的回报就是这样。其实，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当然，我们要说主耶稣这么说呢，不是在故意为难这个文士也不是在拒绝这个文士不让他来跟随，而是在挑战他。主耶稣是想让他知道，是想让他真的认识到耶稣是谁，或者说想让他的信心得以突破。因为对于带着真实寻求的心来到耶稣面前的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的认知多么有限，主耶稣都会给超过他们期望的恩典。就像那个来问主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的少年官，主耶稣呢看似给了这个少年官一个他根本做不到的挑战。主耶稣说："你要遵行律法，然后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虽然这个少年官他觉得他做不到，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我相信他还会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主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主耶稣对这个文士所说的话呢，是在满怀怜悯中对他的挑战和更新。主耶稣当然欢迎凡愿意来跟随他的人，但是主耶稣不要这个人对他有错误的认识和期望，也不要从仁义里面凭着自我和血气的热情和励志，因为人的热情很容易消退，人的血气太过于脆弱。人的自我不够纯净，人凭着自己的力量跟不上耶稣的脚步，因为人把跟随耶稣的难度其实想得太低了，可以说人根本就不知道跟随耶稣意味着什么。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主耶稣在说到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的时候，他所用的自称是人子，这个看为是对这个文士的提醒，也是在诠释 耶稣在地上完成弥赛亚使命的方式。文士对人子这个词呢，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啊，因为这是旧约但以理书当中提到从上帝那儿驾着天云而来的那位神国君王式的用语，记录在但以理书的七章13节到14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主耶稣最喜欢以人子来自称，主耶稣很少用神子啊、弥赛亚这些称呼来自称，其实就是为了避免，不要强化犹太人从民族性、政治性和功利化这些今生的角度来认识他。而人子这个称呼呢，更侧重在基督是天国的第一人，新人类的代表，更强调了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其实呢，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内涵。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不是要呼召一群人来服侍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是要服侍那些跟随他的人。虽然门徒们称他是拉比，但耶稣不靠门徒供养，也不需要门徒给他们什么，反而呢，他还要常常解决门徒们的生活所需。所以，当主耶稣对这个文士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在告诉这个文士，如果你只是把我当成一位稍显有些特殊的犹太拉比，那你就跟错人了。你来跟从我，如果想要从我这里得到律法知识，甚至是行神迹的能力，这样以后你也想成为一位伟大的、具有影响力的拉比啊，你也能讲出新人的道啊，你也能行出像我这样的神迹，你想在犹太社区有名声、被人拥戴、敬仰、追随，如果你想要的是这些，那么我要告诉你，我给不了。你跟随我，不会有地上的金钱、权势、名声，众人的拥戴等等。所以，任何属世的荣华和财富，主耶稣都没有应许。反而呢，使徒保罗后来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艰难。就像这里对文士说的，跟随耶稣，甚至可能不能过一个像世人那样正常的生活。所以呢，跟随耶稣的前提呢，其实是必须要认识耶稣是谁。没有这个根基，信仰就是建立在沙土之上的空中楼阁。到头来人们会发现，我们所信的其实是自我想象出来的幻想和虚空。所以，如果一个人把耶稣看为是一位拉比，他就会以对待拉比的方式来对待耶稣。如果一个人把耶稣看为是一个有神迹奇事能力的异能者，他就会把耶稣当成一位术士来对待。所以呢，凡是不把耶稣当成是生命之主来跟随的，都是出于人的某种感觉或者自我私欲、属世的想法，打着跟随耶稣的旗号，其实是想要利用耶稣，要从耶稣这里面得到人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就像那个试图用钱来买属灵能力的西门一样，他也亲近，也愿意跟随，也愿意付代价，但是他有所求，他想的是我付出一些就能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以这样目的来跟随耶稣的人，其实最终都会离弃耶稣，因为他们会发现耶稣给不了他们想要的，他们也一定会对耶稣充满失望，甚至会觉得被耶稣亏负，跟随耶稣不值得，被欺骗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跟随耶稣其实只有一个要得到的，那就是耶稣自己。这就是保罗后来说的，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不是我们想要得着什么，而是上帝要让我们得着什么。我们若是得着了上帝要给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真正的得着了。所以保罗曾经说过那段著名的话，就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基督徒有了这样的认识，跟随耶稣的这条路呢，就不会那么艰难了，反而会有很多的自由和喜乐。主耶稣对这个文士的挑战，其实也是对所有跟随耶稣之人的挑战，就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基督丧掉生命的就必救了生命。其实一个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人呢，应该对于跟随耶稣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这个矛盾应该是这样，首先这人会自觉不配，就像那个在圣殿里面的税吏，他俯伏在地上说神呐，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或者就像那个外邦的百夫长对耶稣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啊，或者就像彼得看见了神迹之后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一个真认识耶稣的人不会觉得说啊，他来跟随耶稣是给了耶稣面子啊，耶稣应该非常的赏识和器重他，啊，然而耶稣是非常被感动。应该反过来，我们若蒙召来跟随耶稣，应该是我们觉得是荣幸，是无比的恩典，我们应该被感动。啊，第二个方面的张力是，一个真认识耶稣的人会自觉他没有能力来跟从，因为跟随耶稣这条路，没有人可以凭自己的血气之勇和属人的坚定来跟随。那就像彼得，他曾对主耶稣夸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但主耶稣却跟他说：“那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啊，当然，其实不但彼得这么说，众门徒都这么说。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跟随耶稣要面对的属灵挑战是何等大。因为跟随耶稣所走的这条路呢，不是为了地上的功名或者是某个目标而走的奋斗之路，其实跟随耶稣所走的是一条属天之路，啊，是要做神的工作。也因此呢，所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地上的艰难和挑战，其实更会面对从灵界来的试探和攻击，啊，这就不是人凭着自己的血气力量可以胜过的，啊，就像圣功也不是人凭着血气的方式可以做成的。所以呢，我们前面说那个少年官听了耶稣的要求之后，他就应该忧忧愁愁的走，以至于门徒都觉得耶稣所提的要求太难了。如果他们有这个官员的社会地位跟财富的话，他们觉得他们也做不到抛家舍业、变卖一切分给穷人啊，还要来跟随耶稣，过一个没有枕头地方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所以我想，彼得、约翰可能那个时候很庆幸啊，幸好我们拥有的少啊，只有几条打鱼的船，否则呢，我们也不愿意来跟随耶稣。针对这种情况，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啊，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以至于门徒们说，啊，这样谁能得救呢？主耶稣的回应是，在人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读圣经，啊，听到主耶稣说，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那样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那样，等等这些教导的时候呢，我们先不要觉得说这很容易啊，我能做到啊。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正常理性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觉得这绝不可能，没有人能做到啊，因此就认为说这都不是给我们的命运啊。甚至有人就开始胡乱的解释，去消减甚至扭曲上帝的话语。好的做法是，我们应该诚实的面对上帝的命令和我们自身软弱之间的张力。啊，一方面我们看见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另一方面我们承认说这就是上帝的要求。在这个张力之下，我们的信心就会被逼迫到唯一可能的那个路径上，那就是在人这事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也就是神如果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做到。而神既然给了我们这样命令，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去顺服，然后我们去看神是怎样把他的话语成就在我们身上的。这有点类似于主耶稣命令彼得撒网的时候，彼得说的那句话，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啊，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其实这就是亚伯拉罕向以撒那个信心的突破方式。我们知道以撒是应许之子，神从以撒应许要生出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但神告诉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为燔祭。那从人的理性来看，神的应许和神的命令是冲突的，是矛盾的。如果遵从了献以撒的命令，神的应许就不能实现了，因为以撒死了，死人还怎么能够结婚生子，有很多后裔呢？但是献以撒又的确是从神来的命令，那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亚伯拉罕自己的信心突破。虽然从人看的啊，人死不能复生，何况献为燔祭被烧成灰烬了。问题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你的信心是神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么我们的信仰就崩溃了，因为你会认为说神既没有这样的能力，又胡乱的给你发命令。但是亚伯拉罕却是最终他自己突破了，其实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第三个方面的张力就是一个真认识耶稣的人，虽然又觉得不配，又觉得没有能力来跟随，但是他非常渴望来跟随基督。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羊，我们愿意听从自己牧人的声音。一个人如果真认识了神的儿子，看见了基督的尊贵和荣耀，看见了十字架的爱和呼召， 啊，他从理性到情感到意志都会做出，要付出一切，也要跟随耶稣的决定。其实这就是保罗说的。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一个真认识耶稣的人呢，会把耶稣当成是最高和唯一得着的目标。如果有人信耶稣，不是为了得着基督，而是为了得着他想要的另外的东西，这个人所谓的信，只是把耶稣当成工具和手段而已。那主耶稣回应了这个文士之后呢，其实马太就没有记录这个文士最后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啊？是留下来呢，还是离开了呢？但是我们却看到另一个原本已经跟随耶稣的门徒，在听见这个对话之后，却提出了他要离开耶稣的请求。那我想，这个文士呢不想跟随耶稣，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呢，就是从耶稣和文士的对话里面，这个门徒呢，就这个门徒不想跟随耶稣的原因呢，可能有两个方面。就是他衡量了一下，他自己可能，接受不了跟随耶稣没有枕头的生活。啊，衡量的结果就是我没有这样的信心，我就想离开。第二个就是这个门徒很可能就是加百农人，啊，他不想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富家，啊，跟着耶稣去过四处漂流的生活，他就想留在家乡照看父母，过一个平静安稳的生活。所以恰逢这个时候耶稣要离开加百农啊，要到其他地方去，他就借这个机会要提出啊。我不再跟随你了。那这个门徒呢，提出不再跟随耶稣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里面的埋葬呢，我们一般不理解成说，哎，回去办理丧葬，而是解读为说照看父母，就是中国俗话里面所说的，容我先回去为我的父母养老送终。从门徒提的这个请求来看呢，这是极为合理的。那甚至实践的第五节就是孝敬父母。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格外看重一个人对父母的照看责任，我们的中国文化也是，孝敬父母被看为是百善之始，所以这个要求合理到不能再合理了。但这个人说的话里面，其实我们要留到有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他说主啊，另一方面他说我先，也就是说这个人所说的话，他表达的意思是，其实我跟随耶稣是有条件的，是有前提的，等我把我认为重要的事办完了，我再来跟随。啊，或者说，当我得到了我某个想要得到的，我再来跟随。言下之意就是说，耶稣跟我看中的那些事儿相比还差点，不如这些事儿重要。其实这跟今天很多人听到福音的时候对耶稣的回应方式几乎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有人说，以后等我退休了我再来信耶稣，或者等我挣够了多少钱我再来信耶稣，甚至对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想法。我们说主耶稣，你得先给我一个我想要的某个东西，我才能完全信靠跟随。实际上，我们要知道，不管什么理由，合理或者不合理，这个门徒都是把地上某个他所看重的事物放在了耶稣之上。所以，这里面那个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就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有比听从上帝的命令更为重要的事情。上帝的命令和旨意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处在最高优先级，没有处在首位。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有一件事是高于上帝的，那么其实就有无数件事是高于上帝的。现在是照顾和赡养父母将来就会是照顾孩童、陪伴妻儿或者就是帮助亲友尽忠国家、社区或者就是我爱好旅游，或者我看重我的身体健康我想要过正常的生活等等。其实要找理由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拿出来。那主耶稣对这个门徒的回应，其实也依然令我们很吃惊。吃惊的方面在两个：第一，主耶稣竟然拒绝了这个门徒的这个请求，看起来非常合理的请求。而且呢，主耶稣是用一个让人听得非常不近人情到刺耳的话来拒绝的。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哇，这话其实听起来非常的生硬啊！照今天人的感受，让人难以接受，而且大概率会受伤。其实主耶稣还说过类似的话，《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曾经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你们无论什么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显然，主耶稣在这里面这个死人呢，就是指在亚当里面还不认识耶稣的罪人， 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难道是说让那些还不认识神的罪人去尽赡养老人的责任吧？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用再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吗？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基本的人伦关系和责任是一个人信耶稣之后并没有废掉的，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关键就在这句话，律法和基督并非是矛盾的，反而律法成就在了基督身上。跟随基督才能真正将律法的意义活出来。所以主耶稣其实在这里是说，当一个人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律法和良知，或者世界的风俗和文化的惯例，就会成为一个人内心行事的最高准则。当一个人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凭着他内心的价值判断，优先次序和喜好来行事。比如，你若认为照顾父母是你的第一人生使命，你就可以为此放弃掉很多其他责任。你如果认为培养孩子成才是你的第一人生使命，你也可以将照顾父母放在靠后的位置。但是，当一个人认识上帝之后，圣灵和神的话语就成为了基督徒行事为人内在的最高原则和依据。所以，属耶稣的人就不用照着自己心中的喜好来选择了。基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一个人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最高原则的变化。不认识耶稣的人，照着心中的喜好，照着他所认为对的、好的去选择和行事。认识耶稣的人超越这些，以耶稣所说的话为最高原则。所以，实际上一个人信主之后呢，是从自我和蒙昧进入到了光明、智慧和真理当中的。其实这就是保罗说的，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那不在律法以下，不是说我就违背律法，反而呢，被圣灵引导，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让律法的意得以成就。那我们具体到照顾父母啊，其实一般情况下，人们需要亲自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但如果上帝对你有其他带领，上帝会在生活当中给我们显出他所预备的其他照顾父母的方式。因为照顾父母并非是一个人在地上的第一使命。敬畏神、顺服神，才是一个人的最高生命原则和目标。所以，如果主耶稣对这个门徒说：“你这次不用跟我离开加百农，你留下来照顾父母，向周围的人去传福音。”这个门徒就应该留下来，哪怕这个时候他说不，他说我还有个弟弟啊，他可以代替我在家照顾父母，我要跟从你，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这也是不行的。这个时候顺服基督的命令，留在加百农，那就是跟随基督的方式，因为主耶稣很可能会跟他说：“我跟你弟弟有他独有的认识生命。”你弟弟不是要照顾父母，照顾父母的责任就是你的，所以神让你来照顾父母，你就照顾。神让你做其他事儿，照顾父母的事就交给其他人来做。你隔三差五去探望，该给资助就给资助就好了。但我们要留意的是，人里面的诡诈往往会以一个看似属灵的理由，来掩饰我们内心的软弱和阴暗。我们前面说过，这个文士呢，想要离开的原因有两个。其中有一个就是，可能他是因为听到耶稣和文士的对话之后，不愿意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就把照看父母拿出来说事儿。类似就像有人以行贿来牟利，却说我不是为自己挣钱，我是为了多奉献给神。有人以撒谎来欺骗自己的配偶，却说我是为了家庭的和睦，不让对方来担心，为了不起纷争。我们会看到，人其实总会有把看似一些合理的理由拿出来成为我们自身的试探和不顺服神的借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以这种不近情理的方式来回应呢？就是因为他极其鲜明，让人印象深刻，让人无可回避的就知道，跟随耶稣的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主耶稣排第一，顺服他的话永远居于我们生命和生活的首位。而且在这里面，主耶稣不单是拒绝了这个门徒的请求而且还给了他一个不容他拒绝的命令，你跟从我吧。跟从耶稣，顺服上帝，比地上的一切都重要。其实这就是旧约经文我们熟悉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这是属基督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但是主耶稣这个命令其实呢，还是有点令人意外主既没有对这个门徒加以夸奖和鼓励，说：“你说得很好，你就赶快回去照顾父母。什么时候你预备好了、自由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继续跟随我。”也没有在一种黯然不悦当中说：“ 人各有志，我不强求，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吧。这两种主要素都没有。其实照常理来说啊，我们觉得主要素不应该拒绝这个门徒的请求，因为不管这个门徒以什么理由提出来，哪怕是编一个理由啊，耶稣都应该放他走，因为重点不是理由，重点是这个人不想跟随耶稣的意愿表达出来了。啊，所谓叫强扭的瓜不甜，主耶稣应该让这个门徒离开。甚至呢，主耶稣这个时候应该更主动的说啊，你们当中谁现在不想跟随了，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其实，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行了那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的神迹之后呢，就在加利利海边呢讲了一篇关于生命的粮的讲道。那篇讲道呢，因为很多人不喜欢主耶稣所说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他的门徒当中呢，就有很多人就退去了，不再和耶稣同行。那个时候，主耶稣就问过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跟他们一块走吗？"那彼得当然对主耶稣的回答是："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一个人能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就对西门或者就对彼得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那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个门徒呢，就是那个有福的那个人。这个时候，他心里的他只是啊。心里有软弱，这个软弱使他想要后退。但主耶稣曾经说过："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所以呢，这个门徒其实就是蒙神开启真认识耶稣的人他只是一时软弱，所以呢，主耶稣会赐给他力量，叫他一直跟随。所以你跟从我吧。这既是一个命令，其实也是兼顾他的恩典与力量。那可能有人说，似乎主耶稣对待这个门徒的方式和对待那个主动要求跟随的文士是不一样的。文士想跟随，主耶稣没有马上同意，反而把丑话说在前头，让他三思而后行。门徒呢想不跟随，主耶稣反而不让他走，还给了一个很强有力的命令："你跟从我吧。"其实，在路加的平行经文当中呢，这个场景当中。除了这个要求离开的门徒之外，还有第二个要求离开的门徒。第二个人所给的理由呢，更加随意。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容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主耶稣对那个第二个一个这个理由要离开的门徒的回应，就不是说你跟从我吧，而是一个警戒性的话：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对于那个第二个说容我先辞别我家里的人的这个门徒，主耶稣没有挽留。而是一个任凭的态度，你自己看着办吧，想走也不拦着。但是要留下来，那你就需要想清楚为什么要跟随。那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其实对这三个人有三种不同的回应啊，给人的感觉呢，主耶稣对一些人的要求高，要跟随呢需要考核；对另一些人呢另眼相看，想走都拦着；对有的人呢就无所谓你自己选。其实呢，主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要求都是一样的，只是呢针对不同的人需要突破的障碍是不同的。所以，主耶稣这种不同的回应方式呢，只是帮助他们来提升信心、突破自我，有针对性的策略。当然了，也不排除，有的是败子，他想离开，那主耶稣就会说："朋友，你要做的事儿，你就去做吧。"好，最后我们对今天这段经文的总结呢，就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个文士最终的选择。也没有记载这个门徒最终的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是决定继续跟随呢，还是就选择后退不跟随了呢？我自己更愿意相信，他们都遵从了耶稣的命令，跟从了耶稣，因为没有人可以凭自己来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彭博菲尔在做《门徒的代价》这本书里面曾经说，当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是呼召这个人要做好准备为基督舍命。但是呢，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来跟从基督的时候呢，他的呼召当中不单单只有这个挑战，不但是要让这个人来走一条他从来没有走过、凭自己走不下来的路，而且上帝的呼召当中一定要带着保证和恩典，你凭自己走不了多远、坚持不了多久，但是神已经给他所拣选的人预备了足够的恩典，神自己来保证，凡他所选召的人，他 都能拯救到底。最后呢，我以主耶稣所说的一句应许的话，作为今天正道的结束和行走天路的鼓励。在路加福音的18章29节到30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再次在你面前的献上感恩和颂赞，因为你对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成为我们的呼召和意向，成为我们的力量和保障。你说凡你所爱的你必拯救到底，你知道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你的平安却充满在我们里面，你所赐的能力就胜过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认识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特别求你坚固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心，赐给我们更多的开启信心和恩典，使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不偏离左右，在凡事上都尊你为大，使你的名得到高举。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